朱阶前门，
安排完了，散了会了。单说秦鼎仪，他的前军驻扎在安徽合肥，他得远离汉口啊。临行的时候，他请示唐太常，说我到了安徽找谁去联系呢？唐太常拍着他的肩头，兄弟，我相信你有一定的能耐，你此去一定能很好的完成这项使命。秦鼎仪皱皱眉，唐哥，我可不是推辞啊，你要让我跑个腿学个舌探个事儿，这个我可以办得到，叫我独当一面去发展人去，恐怕我难以做到。再说了，我在安徽人生地不熟，我能拍着手去革命？您能不能给我指点迷途，给我想个主意？
鼎仪，
你在安徽真没有朋友吗？
没有啊。
你想想，是你亲口对我说的，你不但有朋友，而且这个朋友这个职务还相当重要，
是吗？
秦鼎仪坐在那块直翻了眼睛，想了想，
哎呦，对呀，
乐的他当时蹦起来了，刚才呀、蒙住了，经唐太常一提醒，他才想起来，他果然有个好朋友，现在在安徽巡抚衙门当亲兵管带，就是四卫队的队长。你看这个官不大，职位相当重要，正好在清政府的心脏里头。哎呀，秦鼎仪乐呀，堂哥，那你说叫我投奔他，对，你就去找这个人，他叫什么来着？叫孙道义。你就去投奔孙道义，凭着你们两个的感情啊，你最好在府衙附近，你安起身来，找个职业做掩护，然后发展会众。如果能把孙道义发展起来，他会帮你的大忙。另外你放心，我绝不会把你推出去不管，三天五日之内我还去看你，有什么事我派林龟跟你联系，好吧？哎呀，就这样，秦鼎仪拎着个大皮包，这皮包里全是入会申请书，拿着这么一大沓子，还有几份比较机密的文件，揣了一颗小手枪，跟大家告别，赶奔合肥。咱们简短结束，到了合肥，他先找个店房住下了，睡了一觉，第二天吃罢了早饭，换了套新衣服，直接赶奔巡抚衙门。到巡抚衙门门前一打听，有个叫孙道义的是不是在这儿？衙门上当兵的一听倒挺客气啊，找我们孙头，那是孙管带，在在在，你等会儿。到里边送消息了，时间不大，孙道义乐着在里边就跑出来了。是鼎仪吧，兄弟，可把哥哥想死了，兄弟，等等等等等等等等。哎呀，秦鼎仪站在台阶下边一看，呵，这孙道义变样了，现在个头也显得那么高了，身体也有点发胖了，面似银盆，耳目如电，身穿着工服啊。那阵的功夫还是顶戴花翎呢，头上戴着鹰帽，大辫在身后飘摆，马蹄袖往上卷卷着，哎，显得也挺威风。他一只手摁着腰刀，健步如飞来到秦鼎仪面前，兄弟，每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，哎呀，真把我想死了。哎呀，不顾在什么场合抱住秦鼎仪，是连亲带啃，连锤带打。 这就是亲热的不知怎么的好了。秦岭仪也正需要这样。两个人亲热了半天，这孙道义就说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哎，走到我的寓所，老李啊，跟我先告个假啊，我这来个朋友，今天下午我不来了。说着话领着秦岭仪起身奔寓所。那位说，他们两个人怎么这么亲热呀、啊、当然有原因了，这孙道义是湖南长沙人，从小跟秦岭仪在一块长大的，说句粗了话是光屁股的娃娃，念书也在一起，只是后来都成人了这才分手。小时候的感情那是亲密无间呐、啊！你别看分别了几年了，一见的面仍然是那么亲热。再说孙道义这个人也不错，蛮热诚啊。孙道义啊，念书念的不多，不像秦岭仪那么有学问，哎，就是胳膊粗，力量大。小伙这外表长得也不错，一表人才。参加工作以后呢，就调到安徽了。后来经人介绍，在府衙当了一名兵丁。这巡抚的老爷叫李知春，这李巡抚挺爱惜人才，发现这小伙子孙道义个头、排谱、为人能力都挺好，因此亲自栽培，提拔他当了亲兵管带，就是卫队长。这小官可不大，薪俸也不多，但是在府衙呀，能跟巡抚大人整天转悠，那就十分光彩呗。好在孙道义这个人也没什么抱负，一日三餐吃饱就拉倒，哎，只要有时间叫我玩玩乐乐就行。但是他也没少受气，他这个官是不大，他接触那官多呀，说挨打受气这个事儿经常有的，因此孙道义对时局也不满，也是满腹牢骚，平日是借酒浇愁。今年26了还没结婚，就住到府衙西边的寓所，说个新词儿就是独身宿舍。等到把秦岭仪请到家里头，用钥匙把锁子拧开，一进屋，呵，秦岭仪闻的这味儿都是臭鞋烂袜子的味儿。孙道义还挺懒，平常不爱收拾，这屋里头乱七八糟的。这孙道义赶紧招呼着，让秦鼎一坐下，把窗户门都敞开，赶紧就收拾。他要不收拾还好点，这一收拾是乌烟瘴气。秦鼎一也乐了，嘿，孙哥，我看你还跟小时候一样，毛毛草草的，是吧？嘿。狗改不了吃屎，我呀就这样了。哎，你从哪儿来啊？从上海。哎，丁一啊，你这些年混的怎么样？吃哪碗饭？教书呗，我能干点什么？今年到了日本去一趟，学了点洋文，回来还是从操就业。教书匠的生活跟你比不了，你是大军官。哎呦哎呦，你说错了，丁一样还是使文墨好，你们有出息，像你还会洋文，那玩意多吃香啊！我无非是个狗屎的奴才，挎着刀拿着枪给人家当尾巴，有什么用啊？叫人刺得过来，扑了过去的，最没出息了。 咱哥俩等没事的时候好好唠扯唠扯，你等着，我去打酒去。孙大义亲自拿俩瓶子到门前的小铺打的酒，又买了包花生果，还买了几样点心回来，哥两个人对饮，边吃边喝边谈。秦鼎仪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，哎，只是谈小时候那些事儿。这越谈呢，孙道义越高兴，捧腹大笑，越谈越亲密。当天晚上，他就留着秦鼎仪在他这屋住下了。两个人一个脑袋冲这头，一个脑袋冲那头，这叫打通通，睡了一夜。第二天，孙道义到府衙去转了一圈，很早就回来了，买的包子来这请秦鼎仪吃饭。可到了晚上呢，两个人都有精神了，秦鼎仪啊就拿话试探他，试探这孙道义对时局的看法。这孙道义呢并没多想，心里怎么想嘴怎么说，满腹牢骚全倾泻出来，对时局的看法相当不好。秦鼎一听有门，这个人肯定能发展过来，不过现在下手为时过早，他会感到突然，也许把这事儿弄糟了。但是孙道义就问他，兄弟，那你来是专门投奔我呀，还是有另外的熟人？大哥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就是为找你来的，为找你我费老的劲了，从上海我就打听，后来遇上个熟人说你在这儿，我专门来找你的。哦，是啊，找我什么事儿吧？凡是我能办到的，大哥，你得帮我找个职业呀。好在你在巡抚衙门认识的人多，要说赏给我一口饭吃，总不成问题吧？哎呀，兄弟，你这话说的，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，哪怕你就在家待着，花我那点薪俸，我也心满意足。不过你是学洋文的有知识的人，一般的活你能干吗？你等我想想啊。兄弟，还真有门。前些日子我这有个朋友，可不在咱们合肥，在大通，大通水师当统领，这人姓萧啊，叫萧汉卿。当初我们俩共过事儿，还有一面之识吧。他托过我，他家有个孩子，这孩子还娇生惯养，打算请个专管的老师。我这顺口答应的就答应了，结果我上哪儿找去？命我能找人去欺骗人家吗？这茬就撂下了。那你来的正好，如果你要乐意，我就把你介绍到萧公馆，你当个专管。你放心，钱不能少给，人家家趁人值，你要吃得好喝得好，你要乐意我就给你介绍。只不过他不在省城，在大通，谁知你乐意去不乐意去？秦炳一琢磨，我要饭还能先搜吗？管的是大东还是合肥的呢？只要有我立足之地，我就能开展工作呀。这只不过是打个掩护罢了。因此他想了想，点头答应了。行，我乐意，乐意了。明儿个我就去，我就跟你联系这个事儿。孙道义真热诚，第二天他就起了身了。大通离这不远，当天打来回，等到回来见着他，哎，这个乐呀，兄弟，给你道喜， 今天呢，水师统领萧汉卿正在家呢，我跟他一提这个事儿，呵把他乐呀，就甭提了。明儿个他想见见你，你换身衣裳，哥哥我陪着你去，到那块你准保满意。当天晚上无话，第二天早上八点左右，他们俩雇了辆车，起身赶奔萧公馆。秦定仪呢，换了套西装，鲜红的领带，小头打得倍儿亮，尖皮鞋也打了点油，就像镜子面似的。在车里边坐着，这孙道一瞅着他就乐。到底儿你们洋人学玩文的啊，你看服装打扮跟国内都不同，就你这一戳一站，跟那美人图似的。起码主人对你的印象就好，没问题，这饭碗是保住了。哥俩开了半天玩笑，等着进了大通，一直到了萧公馆，车停住，哥俩下来。秦鼎一看也挺阔呀，高大的门楼，青石的台阶，门前一对石鼓，两溜拴马的庄子，大门前还有小广场，都用条石铺的地，对面是八字照壁，门上还有跨盒子炮的，在这站岗啊。秦鼎一明白，他是水师统领，中等军官，尤其是在这个地方，那不就是地头蛇了吗？他心里头胡思乱想着，就这阵孙道义就把他领进去了，不用通报，因为昨天就约会的是这个时间。到前厅门口，萧汉卿在这等着，一看孙道义来了，赶紧迈了几步前来迎接。哎呀，管带，你真是话说一句呀、啊！把先生请来了，请来了，就是他。他回首一指秦鼎一，萧汉卿上一眼下一眼一打量，挑起两个大拇哥来，嘿嘿嘿。哎呀，这小伙怎么长这么带劲呢？哎，原来他认为啊，这个教书先生是长袍马褂，驼背弯腰，走道是迈四方步，放四愣的屁，老太隆中不定什么模样。结果他想错了，面前站着个非常洋气的漂亮小伙，出乎他意料之外。您就是秦鼎一，秦先生，不错，正是鄙人，欢迎欢迎，里边请里边请。看来这个萧汉卿啊，也是大山大笑的人，很讲外面，拉着秦鼎一和孙道义进了客厅。等秦鼎一进屋一看呢，你瞅他这官不大，家里可相当绅士。这屋铺着西洋的地毯，光座钟挂表就十几架，叮当之响，可以说是珠光宝气。这屋布置的是中西两种家具，中国式的就是八仙桌、太师椅。南绣平金的桌围子用大漆走了多少遍，跟大镜子似的那么亮。西式的有沙发，有转椅，大写字台。秦鼎一欣赏了一遍，这才坐于客位，抽眼瞅着萧汉卿。哎呀，秦鼎一看萧汉卿这人长得太次了，比桌子高不了多少，五短身材，小胳膊小短腿，脑袋可不小，比那头号的倭瓜也就小一号，饼子脸，一对耗子眼睛，看意思没有五十来岁了，穿绸裹缎，一身便装，带着一块怀表，赤金的表链，钻石的表坠，手上带着明晃晃一颗带人名的金溜子。旁边还站着几名仆人，秦鼎一也就溜了一眼，把眼光收回来了。 这听萧汉卿说，请问秦先生贵庚啊？
啊，
我今年23岁。
呵，青春年少。
听说你还出过洋，到日本去过。
嗯，先后去过2次。
哦，是是是是，太叫我羡慕了。问题是这样，小犬今年13岁。小犬呢是客气话，就指他儿子说的，名叫家驹。这孩子有点呆傻，请了几位庄馆都没把他教好。后来我就烦孙馆带给我介绍人，这不把您给介绍来了吗？我就把这孩子交给您了，您呢最好教给他日本文，万一他要会几句日语，那不就更吃香了吗？这不是赶时髦吗？只要他能会了日语，我们一家人都忘不了秦先生的好处。你放心，我绝不能亏待你，每月给薪俸20两。另外，我现在是大通水师缉私的统领，你要谋个职业，我给你找一个，小的不能让你干，你给我当个副手怎么样？你算缉私的副统领，虽然不能正式任命，我就交给你办这个事儿。我要不在了，你就替我办，怎么样？你看这话可不多，这叫委以重任。秦鼎一听，那个缉私水师势力可不小啊，第一有武器，第二有兵团，像他手下起码也得有2-3千人，控制着长江啊。如果我真把这给掌握了，不但有了枪杆子，而且有了兵团，将来对我们起事是大有益处的。还越想着心也痛快，像吃了几副顺气丸一样。当时站起来行了个礼，多谢大人栽培。哎呦，您太客气了，你这叫赏我的脸喽！像你们这种洋人能落到大通就缺了白脸了。哎，来人来人，我快请夫人家招待秦先生。说着话酒宴摆下，一个是酬谢孙道义，一个是迎接秦鼎仪。